主日的清晨再一次能够用这样的方式聚会，虽然需要透过网路，但是主你的灵仍然丰富的与我们同在。主，在你的话语当中，你再一次启示你自己的奇妙。我们把今天所要交通的话都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愿圣灵也在我们所读的话语当中来给我们有更多的启示和亮光，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把这一点时间恭敬的仰望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交通章在第十五章里面呢，我们
你不要一直叫我大声叫，因为我这个录音是很难
听。我知道，我只有礼拜五叫的时候叫你大声
叫。我知道，如果你可以听得到的话，就不要太那个。
我们
等一下被你了，我一路声音波就变了。
十五章呢，主要呢是讲到神借着撒母耳告诉扫罗王呢，要将亚玛利人灭绝，但是因为扫罗没有听从神的话，以至于他被神所弃绝。所以在这一章里头呢，有许多很宝贵恩典的教训，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来看。那这一章呢，主要可以分成三个大的段落。第一个段落呢，就是第一节到第九节，整个这一章神借着撒母耳吩咐扫罗所要灭亚玛利人这一件事，然后扫罗他们所做的。第二段呢，就是从第十节到二十三节，这个当扫罗他们跟他的百姓呢，没有把亚玛利人按着神所吩咐的完全灭绝呢，结果神后悔立他为王。扫罗刚开始的时候还不愿意认罪，后来撒母耳严厉的责备扫罗，把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指责出来，但是不仅指责，更是把神的心意带出来。在本章里面呢，有两节最重要的话，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就是22节跟23节，那待会我们会交通。然后最后一段呢，就是从24节一直到35节，我们看见扫罗经过撒母耳的指责之后，他认罪，然而他却没有悔改。我们看见呢，神弃绝了他，并且呢，他这个却仍然呢要求撒母耳与他回去献祭，因为他要撒母耳在百姓和长老的面前来抬举他。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一个属灵的虚伪所以这也给我们有很多的教训。然后最后我们看见撒母耳按着神的心意，把这个亚玛利王亚甲给除灭杀死，然后按着神的心来完成这一件事情。另外一面我们看见扫罗因着他所做的，让撒母耳为他忧伤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他的心对着这一位所立的王是何等的爱护他，但是他更撒母耳更看重神的选择好， 我们就来看第一大段。那第一大段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个首先神呢，在第一节跟第二节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呢，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这个听从非常的重要啊！扫罗至终最后的失败，我们如果去读这个历代志下的时候呢，啊，或者历代志上啊，我们就看见扫罗啊，最后被神所弃绝，有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他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第二个，他寻求交鬼的妇人，没有寻求耶和华的话，所以啊，神让他被腓力士人所杀，并且把他的国转给大卫，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一开头的时候，十五章把我们看见扫罗之所以失败。在这个十五章里面啊，是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啊。那神借着撒母耳告诉他，你要听从神的话啊。然后接下来呢，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打他们，我都没有忘记。所以现在你要去抵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并牛羊骆驼驴尽情杀死，一切属乎亚玛利人的都是当灭的物，全部要毁灭。当然这有属灵的意思，但是我们先来看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基本上我们从三个点就可以看出来。第一个，亚玛利人在那个创世纪第六章十二节讲到他是以扫的后代，实在说来是以色列人至今的亲属，按着我们肉身来说是以色列人的堂兄弟。亚玛利人预表着人的肉体，因为他跟我们啊最亲，跟我们有同一个血缘的关系，表明人的肉体。这一点我们待会讲到应用的时候我们再交通。第二个，神之所以要他们去攻打亚玛利人，因为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弟兄姊妹去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七章八到十六节，十七章，对不起，八到十六节那里讲到，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第一个征战就是对着亚玛利人，他们啊与摩西啊，与耶稣亚率领军队去他们征战，摩西在山上，亚伦跟户儿拖着摩西的左右手，摩西举着杖在山上祷告就能得胜。所以他们攻击以色列人，神没有忘记这件事。神甚至在啊圣经多处呢，世世代代以色列人要与亚玛利人征战，将他们的民从地上除灭。亚玛利人一直是以色列人的仇敌，最厉害的仇敌呢，我们如果去读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这一个亚哈水乳王的啊 这个宰相哎，哈曼，他是属于亚甲族。亚甲族这里所讲的就是亚甲王。亚甲王哎，不是单独一个王的名字。亚甲王哎，是指的啊，这个亚玛利人他们王的名字就叫亚甲，就好像罗马皇帝通称为凯撒，就像这个啊，埃及王通称为法老，所以亚甲呢是他们的通称。哈曼几乎要把以色列人全族灭掉的时候，神的手借着以斯帖来拯救，所以我们就知道亚玛利人在神的啊百姓身上，他仇敌的工作是何等厉害。神在这个时候要求保罗把亚玛利人给毁灭，很可惜呢，保罗没有遵循他的命令。我们回头去看一下14章的时候，扫罗是一个属血气的人。扫罗呢在14章24节那里讲到，扫罗叫百姓起誓，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24章这里中文翻译的不好，它漏掉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字，所以弟兄姊妹把它写上去。14章24节正确的翻译应该，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我的敌人报完我的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那里漏掉两个我的，保罗为了他的敌人，为了他的仇恨，他要求百姓不可以吃东西，凡吃的都受咒诅。所以我们就看见了保罗，对不起，保罗为着自己的旨意，为着自己的热心起誓，叫百姓反而啊受到极大的啊困乏。但是呢，他的热心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肉体的私欲热心而已。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他也有一个热心，他要除灭以色列人的真正的仇敌，这是神的仇敌。当然腓力士人也是神的仇敌，但是扫罗凭着自己的热心来想要成就自己的工作。在15章这里，他没有以神的仇敌为更需要除灭的仇敌，反而做错了事，得罪了神，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我们就看见呢，神简单的命令说将所有亚玛利人要除灭。这时候当扫罗出去招聚百姓的时候，神激动百姓的心，以色列人一被招聚就有20万人来跟随扫罗，这是一个极庞大的军队。神的灵在以色列人心中工作。然后在这里有记载到有基尼人，基尼人呢，扫罗要他们离开，这是对的，因为神并不要去毁灭这些基尼人，神所对付的是这一班亚玛利人， 基尼人是谁，我们一开头如果去读这个耶稣雅记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他们是摩西的族兄，或者说摩西的岳父同一族的人，米甸人。所以呢，在那里他们啊离开了这一班亚玛利人，当扫罗带着军队，神叫他们大大的得胜，但是他们却没有把神所讲的这些当灭之物完全的毁灭，他们留下这些牛羊，一切美好肥壮的留下来，并且一切这一个啊好的这些物品呢，美物他们都留下来，不好的他们才杀死。然后更重要的，他们把这个亚甲王连续他，所以叫他存活，这是大大的得罪神。我们知道当神每一次定义要除灭的时候，人必须要完全的顺服，因为人所看见的是眼前的美好，但是神知道神所要的给百姓是最好的。留下亚甲王将来要成为以色列人永远的祸患，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见呢，啊，属肉体的人实在没办法完全跟得上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思想一下，这个当我们去看这个耶稣雅记的时候啊，第七章雅干，当他们去攻打爱城的时候，他们失败。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攻打耶利哥，神告诉他们一切的当灭之物都不可以拿，要完全毁灭。结果亚干偷了这个耶利哥城的一些财宝、衣服，最终导致以色列人的失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何等严肃的事情，听从耶和华的话。好，我们继续往前看第十节到二十三节。这里首先看到第十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撒母耳，说：“我立扫罗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撒母耳真是一位忠宝，为着这一位失败的王、悖逆的王，他在神的面前呼求。这里讲到耶和华后悔了，我们如果继续往前看这个后悔这个字呢，我们看二十九节，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是说谎，也不是后悔，因为他回归世人绝不后悔。然后到了三十五节那里又讲到，因耶和华后悔立他，就是扫罗为以色列的王。到底这个后悔是什么意思？撒母耳其实给我们有很好的解释，神的后悔呢，乃是指着神改变他的心意。神的后悔，撒母耳告诉我们，绝非同世人。世人的后悔是什么？我们做错了事情，我们就会后悔，我做错了，我做了错误的决定，这是后悔。但是神绝不后悔，因为神从来不会做错事情。神他 是永远的神，他所看见的都是在永远的眼光里面决定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按着他永远的旨意。所以我们就看见神的后悔并不是像我们世人一样，我选择错了，我做错了事，我在那里懊悔后悔。神不是这样，神的后悔圣经给我们看见，总是神一开头有一个定义，但是他知道所定义的违反了他所要做成的，他就改变他的心意。所以在这个28节那里，神说后半段，将这国赐给你更好的人。换句话说，神已经改变心意了。本来你好好听从神的话，扫罗王，你的子子孙孙可以坐在宝座上，现在神改变心意了。这个从创世纪一开头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一个原则。你比方讲，当我们去看创世纪第六章第六节的时候，当世人在地上终日思想的都是罪，都是恶，那里告诉我们耶和华神后悔造人。神造人真的后悔吗？像我们世人一样吗？不，弟兄姊妹，神乃是改变了他对人的旨意。神当初造人亚当，所有的后代都要进神的国得荣耀，但是亚当失败，亚当的后代失败，神只能够拣选赛特，赛特的后裔亚伯拉罕，这一条路神改变了他整个工作的计划。他是全能的神，神从来没有后悔造人，因为神永远的旨意乃是在诗篇第八篇那里就已经告诉我们，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然而神却视他为尊贵荣耀为冠冕。人在神的旨意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神不会改变，神不会后悔，但是神因着人堕落失败，神要改变他工作的原则，至终仍要成就他最初的美意。所以这里讲到后悔这件事情，希望我们都能够明白。第二个，撒母耳对着扫罗讲到几件事情，他讲到呢，在八节那里，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然后将他们灭绝尽尽，你反而在那里忙着要抢夺掳物财物。这是第一个，体贴人的需要啊，没有看重神的命令。22节跟23节特别重要的话，盼望我们都能够常常把这些话记在我们的心中。撒母耳对扫罗说呢，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 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做王或者是跟从主侍奉主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听从耶和华的命令。燔祭和平安祭，比不上人顺从耶和华的命令。神乐意人听从他一切所说的话。这里告诉我们，当人背逆神的命令的时候，这一个当人背逆神的命令的时候呢，神看作这一些背逆的罪如同行邪术，玩梗的罪呢如同拜假神偶像，因为这些呢都占据了人的心，完全的背逆，背着向着神，背向着神。所以我们要特别的留意。我们也看到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是完全的顺服神的心意，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他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那里，他告诉我们这个燔祭与平安祭不是你所喜悦的，不然主就献上的。主来到地上，神给他一个身体，乃是要叫他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一切的生活，他所说的话，在约翰福音记得很清楚，父所说的子才说，父所做的子看见了子才做，这是一个原则给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他怎样完全的顺服神的心意，神至终将他升为至高所以这是非常重要提醒我们，我们服侍主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祭司在神面前服侍，我们的服侍要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话来侍奉他不要掺杂人的思想意念情感。这就是这一章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然后我们来看24到31节，保罗的认罪，但是他并没有悔改所以扫罗听了撒母耳这一段话以后，他知道神看清了他所做的这一切，所以扫罗呢来到就在撒母耳面前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也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百姓官长长老他们的话，他们的意念支配着扫罗的服侍，而不是神的话支配扫罗怎样带领百姓，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问题。今天在教会中的服侍，做领袖的我们是不是就像这个安提阿教会的这个先知跟教师一样，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在神的面前侍奉神，因为人常常在神的面前侍奉神，才能够把神的心意带给百姓。如果我们光光只是在人的面前侍奉人，而不是在神的面前侍奉神，反过来的话，很 可能就落到像扫罗这样的光景，所以这要很严肃的提醒我们，我们听命过于献祭。献祭在这里的应用可以说我们做许多好像是圣功，好像是讨神喜悦的工作，在人的眼光来看，但是神说你要听我的命令然后才有工作，不是你想做什么好像是讨我喜悦，这是完全反过来的事情，那个次序一定要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呢，啊，这个扫罗呢，他因着大魔对他严厉的指责要离开他的时候，他就抓住扫罗的大摩尔的衣襟，结果扯断这个衣襟的角落，萨摩尔就借着说呢，以色列国从此与你断绝了。这是何等严肃的一件事情，违背了神服侍主的人要常常把这件事情记在主的记在我们的心中，让他们看见28节，扫罗大摩尔就对他说呢，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和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了，然后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知说谎等等。所以我们就看见呢，就在这个时候神已经定义了他与扫罗家不再能够使他们治理以色列国。然后我们看到后来呢，到了30节，扫罗的反应，他承认他有罪在前面，然后呢他又讲了一次我有罪了，虽然如此，这个在30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从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于是撒母耳转回跟从扫罗回去，撒母耳就敬拜神。扫罗他知道神像他所说的预言，神已经在那个时候弃绝了他，然而他仍然要固守自己的面子，要固守他的王位，只要大摩尔抬举他，就好像他一开头大摩尔命令他去攻打亚玛利人，然后这时候一切事情都办完了，在人的眼光当中好像一切都做对了，所以这时候他要撒母耳陪他一起来敬拜神，抬举他说你做得好做得好，非常可怕的属灵假冒，这是非常可怕的假冒为善。难怪主耶稣对着这些法利赛人常常严厉的责备他们，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不可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我们宁可在神面前我们是赤裸敞开，神指责我们，我们就认真的悔改，当我们认真的悔改，神的怜悯还可以给我们有一个回头的路。如果我们不悔改，顾着自己的面子，弟兄姊妹，这非常可怕的罪在这里严肃的提醒我们。结果 接下来我们也看见扫这个撒母耳实在是蛮有神怜悯的心肠，但是啊，就这一面来说他更向着神忠心，所以他就把亚甲王带过来把他杀死在扫罗的面前，让他看见神所要做的是何等的绝对严肃。然后接下来撒母耳又让我们看见他为以色列人啊，为着扫罗王对不起啊忧伤，因为耶和华改变了心意，后悔立他为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先停在这里，让弟兄姊妹啊有补充有交通，或还有时间我再补充其他的，特别是今天对我们属灵的应用。好，我就停在这里。
学明对不起，我先问个问题，等一会可能没有时间了，就是神是在哪一刻决定要取代扫罗，是因为亚玛利王这件事呢，还是因为前面十三章十四节他没有等扫没有等撒母耳就献祭呢，还是在最开始神选扫罗就是权宜之计？谢谢，就这个问题，谢谢。
我想其他的弟兄姊妹都可以交通，最后我再补充好了。
我就交通几个点啊，那么刚刚也都交通过了。第一个是呢，关于亚玛利人啊，亚玛利人确实是以扫的后代，跟以色列人是有血亲的。那么神为什么要灭绝亚玛利人呢？因为亚玛利人呢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还没有到西乃山啊，那么就在路上呢就要跟以色列人征战啊。那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没有对任何的国家民族造成任何的威胁，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往哪里去。这时候呢，这个他有血亲的亚玛利人呢，居然就与以色列人征战啊，就要灭绝这个以色列人。而且呢，在那个约书亚打败他，打着杀了那个亚玛利的王之后呢，他们又在一路上都跟随着以色列人啊，杀他们最后边最近软弱的人。所以《生命记》里面的神就说了，就我一定要把这个亚玛利人这个再从世间那个除去了。那么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所面对的所有的仇敌，只有亚玛利人遭遇这样子的神这样子对待啊，是因为他们呢那个等于在以色列人一出埃及之后，他就一路的那个随着他一路就做一个以色列的仇敌。那么就值得我们就注意的是啊，这一次呢，虽然神要求这个扫罗要把亚玛利人除尽啊，在这边记载的时候呢，也是他说呢，我们把这个亚玛利人给杀尽了哈，那么只留了一个亚甲王，然后剩下的反正一些好的牛羊也这个一起留着。那么发觉呢，其实在这一次征战之后呢，亚玛利人他还是没有完全被除尽哈，所以因为就到了那个以色列，到了那个扫罗跟腓力斯人征战啊，那个最后死在腓力斯人手里的时候，那时候还看见了那个大卫啊，去跟那个亚玛利人征战啊，打败了他们，那有大概只有400个那个骑骆驼的少年人逃跑了。那么但是呢，在那个之后，在大卫跟那个亚玛利人征战之后，以后就再没有提到亚玛利人啊。那么而且呢，还是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扫罗他自己呢是最后是死在一个亚玛利人的手下啊。真是说到这个我们的肉体啊，这一路我们这出了埃及之后啊，他一路跟着我们啊，还没有颁布律法的时候，他就要跟他征战啊，要在一路上这个追杀他的最后面最软弱的人。而且进了迦南之后呢，一路那跟那个成为这个以色列的仇敌，直到大卫兴起之后，等最后一次征战以后，再也没有提到亚玛利人啊。 说到我们的这个肉体啊，在我们呢这一次信主之后呢，一直跟随我们，我们一路的征战啊，直到哪一天呢，就主在我身上做王了。大卫所以就阵亡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完全把这个肉体从身上除去哈、啊。那么也说到我们呢，这个什么时候体贴肉，像这个那个扫罗，他是一个非常体贴肉体、属肉体、体贴肉体的人，那最终啊，他死在肉体的手下，他死在亚玛力人的手下。那么第二点呢，说到这个这个后悔哈，那么在圣经里面呢，说到神后悔啊，基本上有两方面的意义哈。一个呢是说到神，他说后悔的时候，说到神心中的忧伤啊，比如说刚刚所用到的那一节圣经呢，那个创世纪第六章啊，他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竟都是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啊。他这是后悔呢，说到神他心中的忧伤啊，难过哈、啊。他这知道这件事情，那么神当然知道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他知道造人在地上，人在地上也会，他拣选扫罗也是一样，他也知道扫罗将来会有一天会这个背离他，但是并不表示说神里头没有感觉啊。神知道这件事情会已经发生，但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呢，他神心中是有感觉的，神心中是会忧伤的啊，他神就用后悔这件事情说到神心中的忧伤。那么另外一方面，就刚刚所说到的那个后悔呢，是说到神计划的改变啊，神的心意的改变。那么关于神心意的改变的时候呢，他也说到两个方面的，一方面的时候有时候呢是他说到神会后悔把心意改变的，那另一方面他说神绝对不会后悔，他的心意不会改变。所以呢，在有些事上呢，神的心意会改变的，有些事情上神的心意不会改变的。比如说呢，在约拿书里头啊，当那个约拿在传的福音，然后整个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之后呢，那么耶和华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在他们身上，就神那时候改变了。那么不再把这个当初所说呢要灭尼尼微城这件事情呢执行了。但是呢，在还有很多地方呢说到神绝不后悔，比如像这里啊，他说这个大以色列大能者呢绝不知必不知后悔，也不后既必不知说谎，也不后悔，因为他非是人绝不后悔。他说到废扫罗这件事情呢，他是不会改变的啊，因为这是关乎再怎么样谁跟他求情，这件事情是不会改变的，是这么决定。所以呢，有些事情神会改变，有些事情他不会改变。会改变的事情呢，实际上呢是不牵涉到神永远旨意的成就的啊。这说到因着神心中的怜悯啊，他心中的爱啊，他把这些事情计划改变了不再降灾给那个尼尼微城了，让他们因为他们悔改了嘛，所以就后悔不降所说的不降所说的灾祸。但是如果有些事情他牵涉到神永远旨意的成就的时候呢，神是绝对不会后悔的，不会改变他的旨意的。好像大卫这件事，这个扫罗这件事情呢，他扫罗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神已经把他废了。啊，刚刚说在什么时候废了？这边前面的嘛，说到那个说到他这个自己擅自献祭的时候，神只是说这个神不会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啊，因为你的王位不会长久。耶和华寻找连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在那时候神还没有废他。但到这边的时候呢，他真的是把他废弃了啊。那么说呢，这个神绝对不会后悔，这心意不会改变，因为这件事情牵涉到神永远的旨意的。那么在神的心意之中是要带进大卫，大卫是神心中合他心意的王啊，那么这将来预表基督的，是跟神永远的旨意有关的。所以什么时候这件事情牵涉到神永远的旨意的时候呢，神是他绝对不会改变，他不会后悔。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件事情是当时的一些人犯了一些错误，那么神按照他的怜悯，按他的这心肠，神他会后悔，他会改变的旨意哈。就是我讲这个是对于圣经上面的后悔的两方面的意义哈。那么我讲第三点呢，那个问到就说为什么为什么扫罗他这时候会犯错啊，会犯这么大的错？我想跟他的在当时的光景非常有关系哈。那么他是我们在第十四章的时候，他说到这47节哈、啊，他说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敌人。 安的时候呢，是等于是他是全盛的时期啊，他以前的这个还没有这么强啊，又完成神的这个，这等于是也是神的手了哈、啊，让他能够这个成就神当初的那个立扫罗的时候的那个心意啊，确实也达到神的那个心意了，就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这时候呢，扫罗呢，他之所以敢这么大胆做事情啊，跟他的在那个时候他的成功呢非常有关系的。因为在他的当他在还不是那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物的时候呢，那么他自己以为小，这位神拣选他，他还躲到这个器具里面去，然后非常的谦卑。其实呢，谦卑那时候呢，如果那是更胆怯啊，那这是分不清楚的哈。那么他你说他谦卑也好，他胆怯也好，那么他对，毕竟他那个做事不敢随意做事了。那么他那时候献祭啊，自己擅自献祭也是出于无知啊，出于这个仇敌的那个逼迫，里面害怕啊，所以他觉得说不定这件事做这件事的，那么神会祝福，所以神在那时候呢，人也在那个时候就把他废了哈。那么那因为他是害怕的缘故嘛，他这个担心嘛，他希望神祝福嘛啊。但是呢，这基本上在那个之前呢，当他还没有那样子的成功的时候呢，他非常的好，感觉自己没有什么。可是当他这个打败仇敌啊，在四面都那四面的仇敌都被他打败了哈，好像也成就这些事的时候，那他这天然肉体就出来了哈。看他自己那个神说他是离弃神的那个诫命，他是厌弃耶和华的命令。啊，他在里头，在外面看起来好像是那个什么，只是一件小事情。其实他在里头呢，他是已经厌弃神了。我想这时候，他那个这个主要是因为他里头的至高啊，那因为打败了仇敌啊，他开始至高，他自己绝对可以这么做，他可以那个代替神了，那个做一些事情。所以神呢、啊，在这事情上呢，就把他完全给废弃了啊。那么这是一个天肉体天然人的一个很自然的。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很谦卑哈，我什么都没有，而且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嘛。一旦我们有一些东西了啊，我们呢得胜了，我们呢就做些事了，天然人就很容易出来了。我想这扫罗是天然人的那个个性非常的明显哈、啊，因为他在比如说他在犯罪这件事情上面是那个是沙漠指着他好几次哈、啊，他都有机会悔改，他等于是。从头到尾，他也在找各样的借口，到最后呢，他才真正认罪啊！这是也是天然人的那个一个天然的个性啊。我们不像大卫啊，大卫这个神一指着他错误，见到拿单来指着他错误之后，他立刻就悔改了啊！那是一个属灵的人的一个表现，他不是说他不会犯罪啊，犯罪之后的表现啊。那个像这个天然人呢，在我们这也是犯罪，但犯罪之后，我们找尽各样的借口哈、啊，我们那个这要让我们能够脱罪啊，这是。就是在扫罗身上呢，看了很多关于天然人的那个现象的。
我想我简单的就两个问题啊，鼻音啊，啊、哦，可能是我不知道，简单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究竟保罗遵循神的那个命令没有？我们都知道，如果你站在扫罗的角度来看，那谢弟兄你要把你的关掉。我想从28节哈、啊，从那个20节，我们来看看扫罗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的。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是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所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雅加等等哈。这扫罗确实一开始他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他遵循了神的旨意，而且他一开始撒母耳迎接他的时候，他也说同样的话。他说在第几节？第九节的时候，对吧？不是第九节，第十三节哈，十三节的时候，当撒母耳到扫罗那儿去的时候，你看扫罗得意洋洋的说愿意。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那显然他的认为和撒母耳的认为是不一样的。那究竟出在哪里？刚才弟兄们都已经分享说是肉体，说是什么？我想都是，一定是。 但是我们一定要来仔细来看扫罗究竟问题在哪里。我记得我觉得我这几章来我一直在注意扫罗这个人的性格，他为什么神会这样对待他，因为他确实他非常合乎我们每个人的天性，合乎我们人做的事情，就对神的话我们似乎也做了，但是好像又不太做，又不完完全全按照神的话去做，很随意的。这就是他觉得他是遵循了神的旨意，当然后来上面指出他的问题出来，他就说那我错了，但是是百姓的问题，后来说我确实是错了，但是求你给我一个面子。好，这第一件事，弟兄姊妹可以来看一看扫罗为什么认为他遵守了神的旨意神的命令，那么神和撒母耳就说没有，这第一件事。那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他们之间有这么大一个不同啊？第二，神究竟赦免了为什么不赦免扫罗。我想刚才李以忠的问题，其实第28、29节跟我们很清楚的看见，28节告诉我们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的国与你断绝了。这个时候我相信在28、29节告诉我们，这个时候神就是下决心要完全，当然前面已经说了哈，但是这个地方说的更明确，而且就在这个时候说的，当把那个撒母耳的衣服衣衫给扯断了以后。那么我们的问题就很简单，就为什么神不赦免撒母耳？撒母耳明明虽然你说他没有悔改，但是我们知道他认罪，但悔不悔改我们要看后面才知道，但是呢至少他是认罪了，为什么神不赦免扫罗？这是我们值得问的问题。那么运用到我们今天哈，很明显，今天我们都知道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当我们在神面前认罪，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因着他的公义的缘故，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有亏损没有？假如我们今天也像扫罗那样随随便便的对神的话神的命令不太在意，似乎也做了，但似乎也没有，又没有完全做到做彻底，那么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代价是什么？我们确实来到神面前认罪，神因着他公义的缘故他必要赦免我的罪，但是我们虽然不像扫罗那样，但是我们有代价那样，就是约翰，我们最近查的约翰福音第14章21节，当我们真的严格的一丝不苟的去遵守主的命令的时候，主就会向我们显现。所以今天常常我们觉得主没有与我们同在，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真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审查我们。我们知道神的话，我们也读了很多神的话，但是我们真的是一丝不苟的去遵行神的话了没有？好，就这样。
我也有一个问题跟弟兄姐妹们交通的许多的扫罗出现的状况，还有神的对他的决定。那今天所读的15章里面的15节、21节、30节，扫罗自己讲的话，中间有一句话：“耶和华你的神。”这三节里面的这句话，是不是带出了神为什么有这样子最后的一个决定？我们可以看出来，扫罗自己的确，刚刚弟兄好几个弟兄也都提到，扫罗说的时候是耶和华神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三节里面似乎露出了，是不是已经露出了一个问题的症结在这里？耶和华你的神，从起初开始扫罗被立为王，到现在15章已经很多年了，他跟神的关系似乎从这一句话里面也看出来一直很远。那他自己说到了耶和华的神，像30节其实这几节里面他说都是对跟那个撒母耳的对话，好像让我们看到说耶和华的是撒母耳你的神，不是我的神。那讲的耶撒母耳也责备了好多，那最后是不是30节这里是不是他也是在讲说，那现在你的神生气了，你能不能在众人面前来装模作样啊？那我也可以在众人面前装模作样来拜你的神，是不是？这个 十五节、二十一节、三十节这样子的描述，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像刚刚吕霞弟兄所讲的，二十八节这里似乎已经做了一个 final。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关系，这是我的问题。
我想我们最后就回答这个问题，还有雨中的问题。那个，我想呢，刚刚郑瑶弟兄带出来的，我刚刚一开头忘了交通，我也特别留意到扫罗讲的这三句话：你的神，你的神，你的神，似乎他跟神之间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我想基督徒我们要很清楚，主拯救我们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跟主之间一定要在这个生命的关系的基础上，一直不断的让这个生命与主的关系越过越成熟，这是正常的现象。不要好像主拯救我们，他高高在天上，我在地上过生活，彼此没有关系，我有需要我再去找他就好了，不是这样。这个关系或许也会带出为什么扫罗他被逆神。那语中一开头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呢，还不单单只是某一件事情发生而已，而是神所看重的是扫罗的心。他这一个人已经落到一个地步，在几乎每一件事上都是被逆神，所以到了历代志的时候，神给他的结论就是说他没有服从神的命令。所以这是一个比较一般性 general 来描述他这一个人。所以神是看我们的心，我们如果偶尔做错一件事情，刚刚弟兄所讲的，我们马上悔改，神可以赦免我们。但是当我们长期都落在那个错误的里头不悔改，神就知道我们的心。其实神老早就知道了，神知道我们的心，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好，我想许多的话没办法一次交通完，弟兄姊妹可以多默想，我们就结束在这里。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耶稣，你的话是这样的充满了生命和警戒，主但愿这些话能够成为我们今天跟随你的警戒和力量，让我们活在你的光中，活在这一个生命的关系里面，我们来侍奉你，敬拜你。我们把今天早晨的聚会仰望在恩主的手中，与我们同在。我们把感谢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弟兄姊妹。